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加勒比海国家之行，回程再次过境美国城市丹佛。蔡英文上星期过境美国城市纽约，有评论说蔡英文纽约之行取得外交突破，获得空前高规格接待，批评者不以为然。蔡英文此次过境外交行动是否有所斩获？美国国防部六月份公布了2019年亚太战略报告，将台湾列为美国必须在亚太地区加强伙伴关系的四个民主社会之一。报告说，美国追求与台湾的强劲伙伴关系，并忠实执行台湾关系法。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台湾能发挥何种作用？台湾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森，很高兴为您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7月21号，今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给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好，节目的头条，我们首先关注香港方面的情况。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抗争自7月份以来愈演愈烈，香港政府6月15号宣布暂缓修丁条例，并表示修例呢是已经寿终正寝，但是仍然对民间撤回、撤控、独立调查、平反暴动、双真普选等五大诉求不予回应。那么香港的民间的人权阵线7月21号星期天再次发起大游行，将抗争呢是拉回了香港的政治中心地带。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海燕呢是在这个香港的游行的现场来了解最新的情况。海燕你好。海燕你好。
对，你好你好。
海燕给我们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这个香港那边大游行的情况。
对，今天下午由民政发起的721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在与警民冲突对峙中呢，这个滥用武力进行这个独立调查，找出真相，并且呢要求港府回应民间的五大诉求。这个游行呢，从下午3:40从维园这个开拔，到下午的5-6点钟呢，因为警方要求民政
好，现在好像线路有一些问题啊，稍后我们再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再继续联系这个我们香港的这个现场的记者在因为现在的这个技术的问题呢，现在我们暂时联系不上。我们这海峡论坛的节目继续开始。好，我们进行下一个项目就要开始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美国之音记者香港记者海燕在这边做出的努力。好，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了对加勒比海四国的访问，回程再次过境美国中西部城市丹佛。上星期早些时候，蔡英文曾经过境美国的重要城市纽约。从历史传统和外交意义上来说，纽约由于毗邻美国首都华盛顿，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被认为是台湾总统过境美国最高规格的城市。有评论说，蔡英文的纽约之行是取得了外交突破，获得了空前的高规格的接待。批评者不以为然，蔡英文返程的时候再次过境美国，在中西部城市丹佛停留。那么这样的过境的线路的设计是否有所讲究？蔡英文此次过境的外交行动是否有所斩获？另一方面， 美国国防部6月1号公布了2019年的印太战略报告，报告将台湾列为美国必须在印太地区加强伙伴关系的四个民主社会之一。报告认为，台湾对于美国维护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社会有至关重要的利益，美国将追求与台湾的强劲的伙伴关系，并忠实地执行台湾关系法。有学者认为，在美国新的印太战略框架下，这一地区的城市或许能够扮演比国家更为重要的角色。海峡论坛今天晚上邀请到了两位来宾，与听众和观众朋友一起来谈论这些相关的话题。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林森你好，及海峡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会跟大家共同讨论话题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关系与国际关系的专家，那么同时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范世平范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范老师您好。
博弈好，林森好，郑教授好，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当中，继续请林森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林森
好，谢谢博弈，也非常欢迎范世平教授再次做客海峡论坛。今晚我们在华盛顿方面为您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大学的副教授郑安廷先生，欢迎郑安廷教授。
林森好，博弈好，还有范教授，还有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大家好。
嗯，台湾的听众可以拨打00-80-11-48-940参与现场的讨论，网友们呢也可以通过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和 YouTube 的现场直播收看海峡论坛节目，并且留言提问，网址是 voachinese.com、 youtube.com/voachina、 facebook.com/voachina。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了对加勒比海四国的访问，回程再次过境美国中西部城市丹佛。上星期早些时候，蔡英文也曾经过境美国重要的城市纽约。从历史传统和外交意义上说，纽约由于毗邻美国首都华盛顿，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被认为是台湾总统过境美国的最高规格的城市。有评论说，蔡英文在纽约的执行取得了外交的突破，获得了空前的高规格的接待。当然批评者不以为然，蔡英文返程的时候再次过境美国是在中西部的城市丹佛停留，那么这样的过境的线路设计是否有所讲究，蔡英文的此次过境外交行动是否有所斩获，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海峡论坛的第一个话题。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加勒比海友邦的行程即将进入尾声，蔡英文在星期五下午抵达了美国城市丹佛过境，停留期间的参访行程由美国国会的议员几乎是全程陪同，显示出了美国国会方面对台湾的大力支持。有关蔡英文目前在丹佛的最新的情况，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在丹佛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林森，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停留丹佛期间所下榻的酒店。那大家可以看得到我身后的这个巴士呢，都已经进行准备了。那么蔡英文在不到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就会启程出发返回台湾。我们知道，就像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一次蔡英文出访的行程呢，可以说是最受关注的两段行程，就是他在美国纽约和丹佛这两段过境的行程哦。那么在这个如同他在纽约期间所受到的这个关注一样，那么蔡英文在停留这个丹佛期间也同样受到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大力支持。那么参议院这个外交委员会亚太委员会的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呢，他同时也是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那么他这一次呢，可以说是以行动的方式，几乎是全程陪同蔡英文在丹佛期间的行程，以行动的方式来表现他对台湾的支持。那么稍早呢，这个加德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更是强调了美国和台湾之间所共享的民主价值是永恒无价的。我们先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怎么说。
looks like they're trying to put more and more pressure, which is unfair. But
中国看来一直在加大施压力度，这些压力是不公平的。美国会持续坚定支持台湾，履行我们的承诺。我们双方的领导，蔡总统和美国总统能够努力推动民主，这一点在昨天晚上清楚显现。美国重视与台湾的关系，并非只因为贸易、经济或安全关系，而是美台之间共享的价值、人权价值、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这些价值是永恒的，我们的承诺也是永恒的。
我们知道的国会这个星期其实都还处在这个议程的期间呢。那么加德纳参议员呢，可以说是特地专程返回到科罗拉多州来接待蔡英文。那么这个同样呢，这个加德纳也向我们表示，他在这个和蔡英文会谈期间呢，也多次谈到了目前香港的局势。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的说法。
I talked to President Tsai about.
我和蔡总统谈了现在正在香港发生的事。我问说，台湾人民能关注香港吗？他说肯定的，台湾人都在关注。他说台湾人民都在以香港为借镜在看着，如果中国决定对台湾像对香港一样，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的，这个蔡英文在丹佛期间呢，还参访了这个在丹佛的这个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和地球观测室哦。那么他的这个行程呢，都是属于这个比较这个在民间还有这科技领域和能源领域方面的这个交流以及合作。那么如同大家在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情况哦，这个在丹佛期间呢，这个蔡英文的这个抗议民众呢，明显的少了许多。那么这个蔡英文呢，稍后也将马上在不到这个两个小时之后的时间呢，就会启程出发返回台湾。那么以上呢。就是记者在丹佛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美国中西部城市丹佛的连线报道。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海峡论坛第一个话题的访谈。第一个问题先请教在华盛顿演播室的郑教授。郑教授，台湾总统这次蔡英文这次过境纽约，那回程的时候现在人还在这个丹佛，那么这样的一个过境的这样的一个日程，这样安排呢，这样的用意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有没有特别的用意？再一个就是，是不是达到了巩固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以及台湾和这些邦交国的这样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是的，谢谢主持人。我想这蔡总统他在纽约跟丹佛的过境，大概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的意义来看。那第一个，诚如刚才林森所讲到的，在纽约由于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都会，也是联合国的总部，它事实上是具有一个一定程度的指标意义。所以在很多的评论者认为说，这次的总统在纽约的过境，事实上来讲是代表了某种程度的美国的善意。那我个人会认为说，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美国在现行的一个制度上所可以给予的一个突破。一个礼遇。那至于在丹佛的这个部分的行程，两天的行程，我们可以注意到说，大部分的一些参访都针对在于民生、科技跟经贸的方面。那这个部分是比较务实的，去针对未来台湾所需要的，包括像大气啊，包括像其他的一些民间合作的部分，去做一个等于是一个民间性的一个连结。那所以说，总归的这个两地，那可能各两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停留，我个人会觉得，就以巩固台美关系这个议题来看的话，它本身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效用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台湾目前的国际处境上来讲，它有事实上的一个困难。那借由一个纽约这个政治性稍微比较高的一点的一个城市，那给予一个高规格的礼遇，也允许总统在中央公园接受专访啊，接受一些访问，那也允许他做公开的一个露面。我觉得这在过去来讲的话，都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成就。那也适度的提升了台湾在整个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些许的空间。那至于我很持平来讲，你说有没有很重大的突破嘛？我只能够说，如果以目前特别是蔡英文本身的调性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平稳、务实、没有意外。那这三，我觉得平稳、务实、没有意外啊，这八个字大概可以去做它这一次的一个形容。因为现在所美国所期待的，台湾所扮演的，可能也是一个平稳、务实、没有意外。那当然，在过去三年，从2017年到2018年。台湾连续在中南美洲外交上来讲，可能有三个国家因此而断交，所以这一次他到加勒比海去做这个一个友邦式的一个访问，我觉得对于提振友邦的一个信心，增加台湾在这些区域的重新的能见度，我个人觉得还是持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态度来看。
好，谢谢郑教授。接下来请教在台北的范教授。范教授，那么台湾内部是如何评价蔡英文总统的这次出访的？范教授，
是的，这一次的这个出访哈，很多人把它定位为是准访问啊，就是类似到美国去访问，因为我们知道他这次待了4天啊，那这可以说是创下台湾的总统呢，过境美国时间最长的一次。那我们知道过去呢，从这个李登辉以来，到台湾的总统到美国啊，持续都是用过境的方式，那有很多限制。第一个啊，你不可以这个接受公开的媒体访问啊。另外呢，也不能够公开发言啊，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呢，包含马英九在内呢，到了美国去呢，大概都不能够公开的讲话啊。那另外就是台湾的一些侨宴，就跟侨胞的晚宴呢，也不准媒体进去采访，那只能由呢总统府来这个统一来公布一些影片。所以我觉得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多的限制啊。那这一次的，我觉得蔡英文他最大的一个突破哈，当然除了就是说公开了接受了媒体的访问。那也有所谓的这个记者招待会，包含到丹佛呢，也跟这次的随团的台湾记者有了座谈。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这个突破大概从去年他到洛杉矶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突破了。比方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美国对于台湾的总统在美国的发言有了更大的空间。那这一次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呢，是他到了我们驻纽约的这个办事处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个经济文化办事处，但是过去呢，我们的总统到美国去都不能够进去啊。其实这是一个比较不正常的情况，因为这些办事处等于是我们住在美国的一个使领馆嘛，哈，这里来讲，总统到美国去应该是可以进去。现在我想过去美国大概比较忌讳啊，大概也不希望他让中共太大的反弹，最多不允许。那这一次呢蔡英文可以进去这个纽约的这个办事处，而且在这个办事处里面呢这个跟这个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邦交国他们在联合国的这个大使他共同来这个我们的办事处来一起来聚会去办了一个酒会这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哈，也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虽然去年蔡英文到了洛杉矶有到我们这个华侨教育中心他其实也是属于我们侨务委员会的一个单位，但是基本上来讲他比较官方色彩不是那么浓主要是以这个华文教学为主。那这次到了纽约办事处去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那我觉得未来来讲对于台美的关系应该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进展。那另外当然他这次到了美国的丹佛的这个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这可以算是一个政府的部门的那我们知道过去我们的台湾的总统到美国去，因为他只是过境，所以也都没办法进入到美国的政府部门。那去年呢，蔡英文到洛杉矶呢，也进入到了 NASA， 就美国太空总署他也算是一个政府部门虽然一般民众也可以进去参观，但是我想蔡英文看的东西可能跟一般观光客还是不太一样的。那这次到了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可以说是创下这个中心有史以来第二位的元首我们知道第一位是英国的首相柴切尔夫人，她是在1990年的时候去的。那这一次算是第二位元首，也是女性的元首，那也算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因为台美之间在这个气候的研究方面，特别是我们最近这个升空的福卫7号，还有之前的福卫3号，都跟美国的这个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哈。那我觉得蔡英文这次去也是去可以说是了解目前台美在气象还有在这个相关的这个研究上有哪些合作的内容，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请郑教授再来谈一谈。刚才范教授是主要谈的这个，就是说蔡英文总统在纽约的这次这个过境呢，从政治方面的这个意义。那么蔡英文总统现在目前人还在这个丹佛就是丹佛的这个过境的这个日程是否，就是说刚才当然范教授也谈到一点，是不是能够就是说促进了美台之间的这样的贸易合作？
是，我想所有的贸易合作都不是短时间内除非是政治目的，不然的话政治性的订单，不然它都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一个访问它就给予。那以台湾目前的一个关系来看，我刚才范教授也提了，那我个人在第一个阶段也讲了，就是在丹佛这个部分的行程，它几乎是完全没有太多的政治性。他参访了大气中心，然后参访了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大概都是跟民间的一个合作比较有关系。那所以从丹佛的访问里面，我觉得有两点事情我们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就是第一点是丹佛这个城市在过去的台湾的总统的过境上来讲，它是没有安排过的，然后它属于一个内陆的一个城市。那所以一个内陆城市的话呢，那总统过去它其实是完全纯粹就是一个以可能交朋友的一个心态，那甚至可以说可能是寻找一个新的一个可能跟一个市场。所以在这个 部分上来讲，他去处理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相较于纽约，它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搭配。因为我们过去外界很多的批评者认为说啊，台湾总统到美国来过境都是寻求一个政治性的突破。那我们也知道在两边的交往里面，太多政治性的一个考量，其实是并不是会让人觉得很舒服的。那这一次特别强调的是民间啊，民间跟科技。那民间跟科技短时间内，它也许不会立刻给予一个很大笔的订单，但就长期而言，在特别像中美贸易现在有一些紧张状况的时候，台湾愿意在科技上跟经贸上来跟美国做一个更紧密的合作。除了在官方上寻求突破之外，在民间上来讲寻求一个全面性的合作，我觉得对于未来的一个伙伴关系会有更大的一个效益。那第二点是这一次在丹佛的过境行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非常美国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一次的一个参议员啊，加德纳参议员，他全程从头到尾去陪同。那我个人认为，其实我个人的判断是，台湾在这一次选择了丹佛本身来讲，可能参议员的一个本身的一个角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在参议员加德纳参议员在过去长期以来对台湾非常的支持，那今年也到了台湾，那当时的蔡英文总统还陪他到大稻埕去做购物跟采买。那所以我觉得，过去我们一直在寻求一个比较高位的哈高位策略性的一个突破，但是其实我们也不要忘了，很多的友台的这些友人们哈，他可能是参议员、众议员，或甚至是一些民间的组织。那台湾政府在这个状况上来讲，他也应该适度的借由这样的一个参访，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并且进一步的巩固我们跟这些未来的青壮世代的一些政治领袖之间的一些关系。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的丹佛里面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蔡英文总统之外，另外一个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加德纳参议员，他在这一次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全程的一个陪同。
好，谢谢郑教授。接下来请教在台北的范教授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刚才这个郑教授也提到了，现在美中这个贸易摩擦这个升级，美中关系呢是趋于紧张。最近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过去一直因为说是习近平主席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关系很密切，但是他最近说和习近平的关系已经不再那么亲密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对台湾是一个好机会？
的确哈，我们看到前一阵子在大阪举行的 G20 呢，那看起来这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呢有了一个会谈。那川普他做了几项承诺啊，就是呢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情况之下呢，允许美国的企业呢出口一些产品给华为啊。那看起来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经贸的紧张似乎呢有一点拨云见日的感觉啊，好像这个川普也没有做太更加的这个更多的对中共有更多的这个经济上或关税上的一个制裁啊。那中共也似乎表示愿意跟美国采购更多的农产品。那双方甚至还提到说要成为一个战略的伙伴关系啊。那这的确让外界觉得好像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和解的趋势了啊。可是我们看到川普回到美国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同意授予台湾的 M1A2T 这样的一个装甲车啊。因为之前也有很多的美国的媒体，包含像一些时代杂志都说呢这个川普为了要跟这个习近平达成在这个经贸上的问题的这个磋商呢，可能会暂缓对台湾的军售啊，那甚至可能会这个短期之内呢不卖给武器给台湾了。但是我们看到的刚好结果是相反的，就川普回到美国立刻就卖了啊，而且最近说也有可能呢继续提供台湾 F-16V 啊这样的一个战斗机啊。那这个当然是不是因为这个因素啊，那因为后来也看到了中共并没有像之前习近平所答应的要向美国购买更多的农产品，所以川普显得有点不耐烦的哈。那我们知道川普他是个商人出身了，他过去谈判的这个策略都是一手软一手硬啊，他一直都说他跟习近平是好朋友啊，可是大家对这个中共在这个关税的这个制裁方面呢，事实上是毫不手软的啊。那这一次他忽然的说呢这个好像呢习近平跟他不是那么好的朋友，那我想这或许透露了出了一个警讯，也就是说中美在整个贸易谈判的过程当中，目前很多的问题呢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突破啊。特别是川普一直强调的是整个体制的一个改变，于是美国可能会要求中共在一些法律上要拟定出一些更加这个贸易公平的法律，还有就是更加能够保护智慧财产权的法律，而且要求美国能够介入这些相关的企业 或者相关的中国大陆的政府机构里面去做一个监督或者考核。那这个对于中共来讲呢，其实可能是一直无法接受的，因为他认为这个可能呢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一个谈判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构看起来现在中美呢还是没办法根本的解决，所以未来的确中美的关系呢好像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危机。当然对台湾来讲呢，我们当然不是在这边幸灾乐祸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两岸的经贸关系也很密切，那我们也不希望中美的贸易大战呢持续下去，因为这个对于台湾也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台湾的经济的成长相对四小龙来讲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也出现了一些转单的效果啊，就是因为中美的经贸的摩擦啊，反而让台湾呢的一些产品呢可能反而可以输往到美国去。所以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呢中美能够坐下来谈，然后把这个事情做一个解决。那我想这样子可能对亚太地区的情势来讲都是比较正面意义的。
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教授。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郑安婷教授，就是蔡总统回到台北之后呢，就要投入这个紧锣密鼓的总统大选了。那么当然每次在总统大选之前，现任的总统都会试着想要到这个美国去走一走，一方面也是试看台的这个美国的态度，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拉抬自己的这个支持度啊。所以您如何看这一次蔡总统的这个过境访问呢？不管是在拉抬个人的参选声势，或是在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上，是不是都有达到了它的功效呢？请教华府的郑安婷教授。
好的，谢谢博弈。我想就诚如博弈所说的，大概台湾的总统不管蓝绿两党哈，在竞选连任或参选前，大概都会到美国来做一下相关的一个过境的一些外交跟访问。那持平而言，这个东西它有没有拉抬个人声势的一个目的，我想多少是有的，这个我们必须中肯的这么讲。那但是我们更重视的是说，候选人或者是总统他这样子的一个过境外交，对于台湾本身在有限的外交空间上，他有没有办法起一个正面性的一个效应，也就是说他或者可以提高台湾的一个在整个国际上的一个能见度。那我这个礼拜特别注意蔡总统在出访的过程的一个整个媒体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声量，我特别去查了一个 Google Trend，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如果我们用中文去搜寻的话，蔡英文总统或者是台湾总统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过去一周这相关的关键字在整个的一个网络声量里面并没有很显著的提升。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回过来大概可能可以去做一个推论，就是说在国内媒体上或在华文媒体的报道上来讲，它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巨幅的一个处理。那但是你如果用台湾 president 的这个关键字或者是台湾这个关键字去搜寻的话，它过去一周都是这一年来的一个最高点。那所以这个东西就分两方面来看，就呈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总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过境跟出访，它的确确提升了在国际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网络的一个声量以及它的媒体的一个报道的曝光率。但是在整个的一个中文系统的一个相关的报道上来讲，它并没有显著的提升。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议题。但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就以整个的网络声量来看的话，还有一些跟一些外国友人跟一些我们的邦交国的一些互动，那在这一次的一个出访，我个人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也对于整个台湾的一个国际能见度可能会起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正面性的一个功效。这是我的一个对于这一次出访的一个看法。
好的，谢谢郑安婷教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范世平教授，就是在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其实目前的焦点还是放在明年的总统大选，所以在蔡总统出访的时候呢，其实各党的这个参选人对于这个蔡总统或者是你参选人对于蔡总统的这个批评都没有少啊，特别是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他这个炮火猛烈啊，他甚至一度还说他恨蔡英文，他说他如果说做得好的话，柯文哲本人现在就不必考虑要不要参选了。那您认为说现在很多人，可是另外有人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蔡总统他做得很辛苦，在也是在这个时候还是为台湾拼外交，所以也不需要扯后腿等等种种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当然在野党或者是这个反对党的参选人 批评这个执政党参选人固然是有他的考量，但是整个来看，您怎么看目前在野党对于蔡总统这个执政的这个抨击跟这个指责？
对，不过我先回应一下刚才郑教授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为什么蔡英文这次的出访在国际媒体上好像非常凸显台湾，反而国内的媒体好像没有那么，我在网络声浪上没有那么大。我觉得当然台湾社会比较大的问题是对于国际的新闻并不是关注程度没有比国内来的高大家比较重视国内的新闻。第二就是说台美关系虽然很好，可是台湾一般民众想的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对于我个人的经济有什么帮助比如说虽然看起来台美在很多价值观，这些在宗教自由或者民主人权是有一个共同的价值，那蔡英文也可以说是美国相当信赖的国家领导人，可是对于台湾的经济那哪些帮助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或许更多思考的是包含像台美的 FTA 是不是能够签署，是不是美国能够更多的来采购台湾的一些农渔特产品这是中共这几年不断的在做的，而且虽然它占的农渔产品在台湾的 GDP 的比例很低，可是它的政治的影响力很高，包含像这次的韩国瑜能够当选市长就是因为如此再来就是是不是能够协助台湾加入以日本为首的 CPTPP 那这样才会让台湾民众觉得说我们跟台美的关系的提升是对我个人的荷包，对于台湾的对于个人的经济有帮助，所以我觉得这或许是美国如果认为台美关系是必须要维持下去的话，这点可能必须要做一些努力了那再来就是谈到就是在野党，当然在野党人士批评蔡英文这个在台湾这个民主社会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不过我必须要讲，就包含像柯文哲，他在今年也曾经到过这次蔡英文去的哥伦比亚大学去访问，也跟那黎安友教授见面，但是他们两位只是举行的一个简单的早餐会就结束了。那蔡英文这次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呢他受到的是一个校方高规格的接待，而且中华民国国旗也悬挂在这个舞台上虽然是一个不公开的演讲，但是他的这个规模也好或他的这个安排也好，当然比柯文哲有相当大的差别。当然因为我想蔡英文是总统嘛柯文哲是首都市长，可是也看得出来美方对于蔡英文这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演讲的一个重视那至于说像韩国瑜在这个去年也曾经在今年也曾经到了美国去访问，那他当时到了这个斯坦福大学去跟着一些学者专家座谈，那他还没回到台湾这个跟他座谈的学者专家就透过了台湾的新新闻这个周报表达，就是对于韩国瑜在两岸政策上的模糊表达担忧当时参与这个会谈的学者表示，就是韩国瑜他所的政策还是九二共识，还是马英九时代的那样一个政策，那美国认为现在的台美现在的美中关系已经不是2008年时候的美中关系，现在的中共也不是2008年的中共所以美国认为韩国瑜在有关于台湾在整个美国印太战略当中的角色呢交代的非常的模糊，那没办法获得这些与会学者的信赖所以我觉得从这个韩国瑜从柯文哲他们在今年都相对访美那柯文哲在访美回来之后也说这个美国对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信赖那我们看到的前 AIT 驻台北办事处的主任司徒文先生也公开的这个撰文批评郭台铭说郭台铭事实上他对美国并不是那么的友好，所以看起来的确就是蔡英文现在可以说是美国这个政府比较信赖的台湾政治人物，所以自然也会引发在野党对他这次访美这个访问经过美国的一个访问呢，他们大概都比较会从批判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那么继续呢，同样请我用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嘉宾就是这个不管这个蔡总统做多好呢，他已经启程要准备回台了，就终究还是要面对台湾这个激烈的选战呢，因为这个选出这个中华民国总统的毕竟是台湾的人民而不是这个美国人。好了，那么刚刚我们提到柯文哲他就说了，他本来这个希望2020年会有一个更好的选择，结果没想到呢，就台湾人的人民只剩下一个菜包跟一个草包能选。我不知道他说的菜包跟草包是谁，但是我想应该是有一个蔡总统。那么他觉得显然觉得不管是菜包也好草包也好，那至少柯文哲对于这两个人都是很不以为然的。那我们就想请两位嘉宾来为我们点评一下蔡总统在目前为止这一个任期当中 做到了哪些，没做到了哪些，那么总的来讲是要怎么样的给他这第一个任期来评这个点评，那么同时对他第二争取第二任期的连任乐观吗？乐观与否，想请两位嘉宾来我们点评。先请在华府的郑安婷教授。
是，好，谢谢博弈。我想如果去简单的去评论蔡总统这三年多的一个任期啊，这个跟他人格特质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就像我刚才所讲到的，蔡英文给人的印象就是平稳务实，没有意外。那这个东西它基本上来讲不太容易引起太多的一个激情啊，但是它可能会对于某些的一个事物上来推动上来讲会有一些正面的注意。那如果就这样子来看的话，蔡英文这三年多来的一个任期施政上来讲，我个人认为，这个人格特质反映在的一些优点上来讲，它反映在了国防跟外交，特别是在跟美国的关系这个部分。那对于北京当局虽然对于蔡英文并不满意，那事实上来讲，我可能认为任何一个民进党的一个总统，大概北京当局都不会太过于满意，这个是一个政治歧义上的一个分歧哈，没有办法解决的。那另外就是说，蔡英文在推动了一些制度性的改革上来讲是有一些成效的，包括他推动了一些年轻改革，包括就整个的一个劳工法律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检视，以及他在那个同婚跟人权议题上的一个琢磨，这个部分我个人是觉得必须要给他一个肯定。那如果是说有一些不足的部分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大概有几个部分可以再思考一下。那第一个是他在做从事一些改革的时候的一些细制度啊，特别是有一些政策他经常在一开始的时候去做推动，后来发现可能不如预期，那去做了一些调整。那这个东西的变动如果过多的话，会给社会一个比较不安定的一个现象。那在整个的一个沟通上来讲，因为蔡英文在过去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一直提倡他认为沟通很重要，但在沟通的细致度上，我觉得同样的他可能必须要更努力一些去化解各个族群之间的一个歧义。那最后一个是有关于用人部分，因为有一些用人部分现在台湾民众非常关切，那有一些用人部分有一些争议，那有一些不当的一些言论跟一些行为态度，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必须要去做稍微的留意的。那整个持平而论的话，我觉得他的一个最强大的一个优点会反映在他的一个对外关系上。那不过我们如果就一个总统的职权，以中华民国宪法来看的话，总统的一个职权其实最重要的，他的确就是在国防外交。那这个部分我给予他的一个比较高度的肯定。
好的，谢谢郑安婷教授。回到台北，那么同样请范世平教授为我们点评一下蔡总统这一个第一个任期的这个优缺点，同时他的这个用大陆话来讲软肋，就是说他这个未来要竞争第二任期的一些可能的一些困难点在哪里？
的确我刚才赞同郑教授的观点啊，就是说其实他因为不承认九二共识啊，所以我们看到中共也不断的挖台湾的邦交国啊，那大概有五个邦交国都相继在他任内断交。但是蔡英文他所采取的态度呢，还是相当的坚定啊，那也很沉稳啊，也不做太多挑衅啊，所以我觉得在捍卫台湾的主权上，特别是习近平今年一月二号啊，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让民众感到非常的担忧啊。那我们也看到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游行，那这个香港民众对于一国两制是认为已经走向一国一制了，对吧？所以说蔡英文他在面对中共这样的一种文攻武吓啊，这个军机绕台、军舰绕台，然后在外交上的打压，那他依然是非常坚定的啊，然后呢沉稳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几个总统的候选人人格特质当中，柯文哲讲话大概大家都知道啊，他常不按牌理出牌啊。那韩国瑜啊也是也就语不惊人死不休。那这个郭台铭情绪啊反差比较大，也就情绪非常的高啊高昂啊。那蔡英文就是让北京觉得是一个深不可测，而且你可以看出来他基本上没有太多情绪，喜怒不形于色啊，所以甚至我认为看到很多中共那边的学者说蔡英文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手啊。的确在这样艰困的一个国际环境之下，那他让台美的关系，让台日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最佳的局面啊，包括我们看到台美在各个层面，在经济、在科技啊，在这个安全上的合作，那台日啊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密切啊。那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也正式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啊，日本的在台湾的交流协会呢，也在蔡英文任内更名为日本在台湾交流协会，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另外他在国防上，我必须要讲，他可以说是历任总统以来最非常重视国防建设，包括我们看到跟美国采购的武器，我们的国建国造啊，国际国造，我们台湾自制潜舰，过去啊都认为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那在蔡英文任内呢，也达到了可以说是 从蒋中正总统以来啊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啊。那当然还有就是，当然中美的贸易大战引发了台商的回流，所以我们可以到台湾现在的这个股市可以说是创下新高啊，可以说上万点的这个天数呢，也可以说是超越了啊这个马英九总统。那台湾的这个台商回流带来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增加了更多的这个投资跟就业机会，虽然短期之内我们还看不到这个经济的成果，但是可以感觉到啊这股热潮是不断的在涌进啊。那当然他在这个改革方面呢做了很多，但是我也赞同刚才这个郑教授所谈的，他的改革呢有这个太多的这个受害者啊，没有受益者，就被改到的人都非常的不满意啊。那这个所以变成很多人很多怨言啊，包含像年金改革，很多军工教反对。那虽然其他的那这个像这个一例一休也造成很多劳方资方的反对，但这个很多的这个改革呢，它的利益出的是良善，但是它的宣传并没有这个宣传让大家都了解，所以就造成很多误会啊。那当然我们看到像这次的今年的这个同事婚姻的改革，就有人受益了，包含一些同婚的一些朋友，他们就会站出来帮蔡英文讲话。所以我觉得要怎么样让更多改革下的受益者出来帮蔡英文政府发声，这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林森。
好的，谢谢博弈，谢谢刚才范教授的点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快速的浏览一下有没有三位网友在留言了给我们。第一位是阮伟成，他说国与国之间呢只有永远的利益，价值观虽然重要，但是处理国家关系的位阶呢是低于利益的。美台关系的主动权主要在美国，简单的来说，说美国只要亲中就会疏离台湾，那么美国只要和中共对立就会拉拢台湾。从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到说陈水扁是个 troublemaker， 到现在因为美中对立，美国就迅速的提升美台关系，这一系列的变化，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好，第二位是叫玉溪的网友，他说没有共同的制度，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何来共同利益？美台都是宪政民主国家，都是受到红色共产主义的威胁，不论是克林顿在台海危机派遣航母战斗群，还是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或者是特朗普的或者是叫川普的对台军售，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有亲疏，但是美国不会超越底线，为了中共去放弃台湾。那么另外一位是叫做和平，那他说，欧洲不能再为了一时的安稳和现金的投资而苟且偷安，如果欧洲默许的话，中国首先会在自己的家门口拆除民主，接着改写全球的秩序。欧洲应该支持台湾，把台湾当作民主社会的正式的成员，在一个全球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如果欧洲不能在东亚及其他地区捍卫欧洲的价值观，最终会导致欧洲自己的民主的价值观就会被侵蚀了。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蔡英文过境外交是否有所斩获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的话题是美国印太战略语境中的台湾地位，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美国国防部6月1号公布了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报告将台湾列为美国必须在印太地区加强伙伴关系的4个民主社会之一。报告认为，台湾对于美国维护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社会有至关重要的利益，美国将追求与台湾的强劲的伙伴关系，并忠实的执行台湾关系法。有学者认为，在美国新的印太战略框架下，这一地区的城市或许能够扮演比国家更为重要的角色。今天参与节目的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台北市立大学的副教授郑安婷先生，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参加节目，在台北中广新闻网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范世平先生。今天和我一起主持海峡论坛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好，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请教的是在台北的范教授。那么白宫在2017年底的时候是发表了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啊，叫做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就正式的在这个官方的这个文档当中就纳入了印太这样的一个理念，对于东亚地区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冲击？范教授。
的确啊，我们知道美国在这个过去在夏威夷有太平洋司令部啊，那把它更名为印太司令部啊，也就是美国这个把这个太平洋的角色呢把它扩充到了印度洋去了。那我觉得当然很重要是印度纳进了一个美国安全的一个范畴了。那我们知道当然这主要还是因为中共他这几年呢不断的在南海地区在这个建岛主岛，然后建立军事设施啊，甚至设置飞弹。那另外呢，中共的这个一带一路呢海上丝路呢也把它在海上的这个强权呢往印度洋这个地方来推进啊。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共跟印度的关系一向并不是很好，因为中印之间曾经发生过这个边界战争，那还有这个像这个印度中共跟这个巴基斯坦的关系很好，而巴基斯坦又是印度的邻国，双方面也是水火不容啊，所以造成印度呢也始终把中共当作是一个重要的假想敌啊。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印度跟美国就有了共同的利益啊，当然美国也不乐见中共在南海地区、在印度洋地区在军事做扩张，所以我觉得美国把这个印度纳入了一个印太战略啊，当然我觉得它真正的主要的对象它当然是中共了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台湾呢作为这个美国的这个第一岛链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可以说从这个日本一直到这个琉球到台湾到菲律宾，那当然我们可以再延伸到新加坡到印度，它变成是一个围绕中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堵的一个力量哈。那我们讲台湾的地理位置，它所处的位置是非常重要。那因此呢，台美在这期，特别是在蔡英文上台之后呢，我们知道美国授予台湾这么多先进的武器，其实很重要是因为台美的互信的基础啊。那马英九担任总统时期，虽然美国也有授予台湾武器，相对在质在量方面，相对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先进啊。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M1A2 的装甲车啊，号称是地表最强的战车。那美国把这个这么重要的武器卖给台湾，当然也是基于信赖啊。那因为我们知道，可能美国过去也担心呢，马政府时期因为两岸关系太过紧密，会不会如果卖给台湾太先进的武器，这些武器的内容或者这些资料会不会有可能渗透被这个中共所渗透？所以我想，美国包含最近卖的这个刺针飞弹，也是这个肩带式的啊，可以在那个肩上发射的，它是移动性非常好的一个对空的一个飞弹。这个飞弹是美国是管制的，台湾变成美国第一个输往海外的第一个国家，也可以看出台美在军事上的合作哈。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台湾在未来的印太战略当然会有更大的角色哈。我想蔡英文总统这次到美国访问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不过刚才也有听众朋友提到了，就是说台湾有没有被美国抛弃过？当然有啊，美国现在对台湾的友好，当然也是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我们也必须要这样说啊。那台湾在1949年，当时的美国的总统杜鲁门所发的这个中国白皮书，就是当时准备要抛弃台湾的，那是因为后来有韩战，1950年韩战才救了台湾啊。那我们看1971年，尼克森，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北京啊，跟毛泽东见面，那时候台湾正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会籍正在保卫战，这个也是让台湾当时非常受伤的啊。那再来在1979年的台美 断交，中美建交啊，当时卡特总统啊，所以台湾不是没有被美国抛弃过的啊，这个我想我们都历历在目。所以我想台湾民众或政府也很清楚啊，这个自己唯有自立自强才是最重要的啊。那美国当然是我们的一个伙伴，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这个自力更生啊。那我觉得现在跟1979年的情况不太一样的是，当时台湾的确，他当美国重视台湾是因为他跟中共关系不好，所以他刚跟中共关系改善，台湾就被牺牲了。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美的这个结构性的对立啊，结构性的对抗啊，其实啊，我觉得过去30年美国也看清楚了。中共加入了整个世界体系之后，它反而是更加的独裁专制啊，那可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所以我认为未来的20年到30年，中美又会进入到新的一个这个比较对抗的一个局面啊，这对台湾来讲相对是比较有优势了啊。那再来就是，我觉得现在美国过去台湾的角色是制衡中共，现在台湾的角色还是很重要的。刚刚大家都提到的是一个价值跟美国相同，包含我们的自由、民主、人权，特别是宗教自由。美国最近非常重视，也这两天也召开了这个国务院的宗教自由部长会议啊，台湾也受邀参加啊，我们的驻美代表高硕泰先生也参加。所以我觉得现在台美在价值观这个领域是过去的连结，是过去美国不太强调也不太重视，而现在特别强调。当然我觉得这还是因为中共在人权在宗教上的迫害无以复加，凸显了台湾在这方面的一个意义跟价值。
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请郑教授来谈一谈，就是我知道现在有一种主张，一种观点，就是在新的美国新的印太战略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就是说城市所能扮演的角色有时候可能会比国家更重要，想听听你的观点。
是，我个人是认同并且也赞同这样的一个观点的。那基本上来讲，刚才范教授讲到了，就是说整个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关系，特别在亚太这个地区，在过去几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2017年美国提出了一个整个的印太战略，其实它代表了整个美国战略走向的一个改变。那可能未来不可避免的，中美在比较高层的政治上来讲，它是有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些关系。但是我们必须去思考，因为毕竟政府间的一个对抗，并不代表说美国并不打算去争取开放社会的华人去认同这个民主自由跟他的一个所谓的开放的一个价值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必须有另外一个渠道跟一个窗口去面对整个的一个华人的社会，甚至东亚的其他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族群。那这个情况之下，城市比起国家，它会有几个比较好的优点。第一个是它比较灵活，比较弹性；第二个它的成本相对比较低，它不用动不动就触动到整个国务院啊，那可以城市就来进行交流。那第三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讲到国家跟国家之间会有利益啊，刚才很多听众朋友也讲到了，那个范教授也提到了，除了利益之外还有价值观，更重要的是还有民间的一个伙伴关系啊。民间的伙伴关系往往不会发挥在整个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布局上，可是它对于整个的一个两边的一个维系有一个具体而且显著的影响。我们举个例，从1979年台美断交之后呢，其实台湾跟美国是没有维持任何的一个官方关系的，可是城市间的一个交流非常的一个密切。那很多的一些参众议员呢、民意代表们也都跟台湾的一些民间社团保持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我前几天才刚参加了 Rockville 跟台湾宜兰市的一个姐妹市的一个缔结。那这个东西它其实城市能够做的事情，它可以撇开一个比较高层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些僵局，并且它可以有效的去化解中间的一个歧见。我们说穿了，国家跟国家在高层方面的一个紧张，它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沟通的管道，而这个沟通的管道它可以由城市的交流来做一个扮演。那再者，其实一个国家的一个政府高层政府间的一个紧张关系，它并不代表民间并没有对话的一个可能。我们知道其实在广大的一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华人社会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民众，他对于其实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它还是非常渴望跟向往的。我们就从最近的一个香港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其实并不是说一定在整个的一个华人社会里面全部都对于美国它抱有一个敌意。那同样的，在美国的一个民间，它也渴望跟一些比较进步性的一个思想的一些华人们啊，包括像台湾，包括像香港，还有像中国，可能有很多的地方的一个民众们，他可以获得一些比较开放的资讯。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认为不可以摒除城市的一个角色，并且在未来可能我会建议美国也更重视 那城市它扮演的一个相关的在外交上跟在国际战略上的它的地位。
嗯，好，谢谢郑教授。接下来一个问题是给台北的范教授。我们今天的时间呢稍微有一点赶，所以我们都发言的时候稍微简短一些。最后一个问题问这个范教授，是台湾在这个印太战略下能为这个区域发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范教授简单的说一说。
我想在整个印太区域来讲，台湾在包含我们看到这几年来它在这个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啊，我们知道台湾现在又是美国的第11大的这个贸易伙伴，虽然台湾很小，可是台美之间的这个经贸的往来是非常非常的密切啊。那未来是不是能够更加紧在相关的产业上的合作？另外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些价值观啊，包含的这些这个从香港，刚才我也赞同刚才郑老师所提到的，就是香港的反送中的游行，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停止啊，每个礼拜都在游行，这也表示就是香港人民他们的一个不满。而他最近以来，香港很多参与反送中的学生啊，跑到台湾来，希望能够在台湾生活啊，大家目前说具有50多位啊，所以我觉得台湾在未来整个华人的民主运动来讲，也会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而蔡英文总统这次到美国去访问，也不断提到了香港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印太的民主化的发展，台湾或许能够提供更积极的一个协助。
嗯，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台北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教授。博弈，
好的，那么节目的时间剩下不多，我就剩以一个简单的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就是先请教这个华府的郑安婷教授，就是您认为这个新南向政策可以与这个印太战略方面有任何的联系吗？可以联系得起来吗？先请教在华府的郑教授。
是，最近我跟几位朋友在华府的朋友们去讨论到这个整个南向跟印太战略，其实觉得我们觉得蛮巧合的，就台湾政府在过去几年推动一个新南向政策，那在2017年以后的印太战略，其实它就整个的一个路线就变得是很一致了。那台湾加强跟东南亚这些伙伴的一个关系，其实对于整个的一个美国印太战略，它是符合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利益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可以结合。不过我们也必须要去注意到说，在台湾的推动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因为台湾的国境处境的关系，所以它会面临到很多它的一个困难。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个人会认为说，如果美国的一个友人们或者是我们的美国政府这边能够去做一个思考的话，刚才范教授也提到了去推动一个区域性的一个 FTA 或者是一个更多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合作，这将有助于台湾在整个的印太地区它发挥一个更积极的一个效果。这个效果可能不见得来自于国家推动，而来自于刚才林森所讲到的，也许城市的推动它就可以去担负这样的一个角色了。那但是这个部分来讲，它可能必须要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一个坚实性的台美关系去做更进一步的一个去做一个推动。简单来讲，就是它必须要把它的利益也回馈到整个民间以及最一般的中低阶层的一个民众，他能够享受到。那这个东西对于整个印太的一个战略的巩固跟新南向的一个推动，才会有一个具体跟实践的一个可能性。
好的，那么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要请两位来宾来做结论。这个问题也请我们先请我们台北嘉宾范世平教授我们做结论，同时也把刚刚的问题简单的简略回答一下。
好，我想这个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上来之后主推动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政策其实目前看起来是相当成功的，在于说我们当初也没想到会中美贸易大战啊，所以说把这个鸡蛋不要放在同个篮子里，我想这样的看法是正确的啊。我们也看到其实包含韩国日本也积极的在做新南向，所以台湾其实已经算是晚起步了，但是晚起步总比不做好啊。那再来就是有关于这一次蔡英文所累积的一些外交突破了，我相信未来的台湾谁当总统谁都可以承接这样的一个果实啊。当然我也希望就是说蔡英文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年底到华盛顿去访问啊，甚至到我们驻美国华盛顿的代表处啊，甚至我们的双向园啊，这是我们过去驻美大使的一个官邸呢，去那边访问。那甚至有没有可能到美国也有美国国会议员邀请蔡英文总统去演讲啊，那这有没有可能成真？那我想下半年这还可以再做观察。
嗯，好的，谢谢范教授。那么华府的郑安婷教授，请您用30秒为我们做简单。
好的，那我想未来的整个相关的一个挑战是，本身来讲，区域发展跟城市合作是必须走的路。那但是这中间还是有一些矛盾，包括像台湾、日本、韩国、菲律宾跟越南彼此之间在产业上都有一些竞争跟合作的关系。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美国可以扮演一个更积极的一个产业垂直整合的一个角色，那也巩固这个地方的一个战略。那第二个是在整个城市竞争地位，好，包括像香港最近所发生的事情，未来台湾的角色将会越来越重要。那因为它作为一个文化上来讲，华人文化跟西方文化的一个接触的一个桥梁，应该会有更积极的一个扮演的效果。
嗯，好的，
好的，非常 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更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把现场交给林森。
好的，今晚海峡论坛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博弈，非常感谢两位教授参与我们的节目。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与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或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com/voachina。
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台北和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